我们来看士师记二章，二章呢是也是一个介绍啊，因为从士师记三章往后开始呢，就开始讲一个一个的士师了。那二章的介绍呢和一章的区别在于呢，一章是在讲一个当时的历史事件啊，那二章呢是在讲属灵的原因，二章就把一章的介绍呢更进到一个属灵的地步。那二章分成两段，一节到第十节，十一节到最后。那一节到第十节呢，又分成两个小部分，后面再讲约书亚去世啊，这个我们在约书亚记最后已经讲到了，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二章重点呢，其实是一节到五节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非常有意思，讲了一件事情，讲的耶和华的使者呢，二章的一节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你们，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的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那地方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啊，这是一个属灵上特别特别清楚的事件，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导。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应该就是耶稣了。是在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啊，因为这个使者是那个就是特别的那一个使者，他并不是一个派的一个天使啊。这个也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来到约书亚面前啊，告诉约书亚他要做军队元帅的那一个啊，也是在旷野，在整个民众前面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啊。那这个话呢？就很重了。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以色列人堕落的开始是因为他们没有守神的律法，没有守神的约，就是神告诉他们的事呢，他们没有做。而这件事就像我们昨天分享第一章的内容一样，就是他们没有把人赶出去，没有把神告诉他们要赶的人赶出去。那这个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这个就会带来哭的后果。所以这两个名字啊，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讲明白了，吉甲和伯金。所以第一节的前半段，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伯金，这个信息量很大。耶和华的使者是神自己，他待在哪呢？他一直待在吉甲。那吉甲是什么呢？吉甲我们查过，前面查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吉甲就是当时和以色列人立割礼约的地方啊。因为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约书亚记的五章里哈，他们还没有打耶利哥，但是已经过了约旦河啊。约书亚记的五章的二节到第九节的就在讲他们在吉甲安营啊。从吉甲之后呢，玛纳就不再降了。吉甲做了什么呢？全民行割礼。所以吉甲的意思呢，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五章的第九节呢，叫做滚的意思。因为呢，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这个使者一直待在吉甲，就说明神呢一直待在除去羞辱的地方，一直待在除去肉体的地方。所以这个割礼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去除肉体，就代表我们向罪说不，向肉体说不。神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若不立志，在神的召我们之后立志向肉体说不，我们没有办法服侍神，我们没有办法走神召我们要走的路。神召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的，所以这是圣经里一直以来的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并不是神召我们依然去过埃及的生活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当一进迦南做的第一件事情，全民行割礼。割礼我们知道只是一个外表的记号，他在讲里面的事实，就我的心里要弃绝肉体，弃绝罪。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了，我是得救，从哪得救呢？是从罪的审判的后果里得救了。那我不能说我罪的审判的后果得救了，但是我还喜欢犯罪，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我若不恨恶罪的后果，我为什么要去得救呢？所以我们不能骗自己，更没办法骗神。我除非我恨恶罪，我说我真的不要，否则我没有办法真的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很难想象，我今天说我相信神，我明天又去故意犯罪，这是很难想的一个场景。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士师记的二章呢，耶和华的使者是从吉甲上到波金来的，说明他原来待在吉甲啊，他就在告诉我们，他一直是一个招人去除肉体向着圣洁而行的神，他待在吉甲，而以色列人呢恰恰没做。所以但是神在他的恩典里，他出了吉甲，就相当于我本来要去吉甲，我本来要去去除我的肉体，我本来要去向我的肉体和罪说不的，我没做，然后神出来，他来跟我继续再讲一遍刚才讲的话，就是我们读的二章的一节到五节的内容。读完以后呢，百姓就拨金了，拨金就是哭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罪的后果一定会带来忧伤，一定会带来愁苦，一定会带来眼泪。所以这个是一个律，就是我们只要进到罪中，我们必然会见到罪的后果。即便敬虔如大卫，他进到了罪中，后面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这儿呢，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一段陈述哈，二章的一节到五节的陈述，就给了我们属灵的原因，为什么士师时代会那么的糟糕。那二章的十一节到最后呢，神就把这个道理呢讲得更清楚了，就直白的讲出来，就是以色列离弃耶和华呀。对，就是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这就是整个后面就一直反复在讲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神因着他们悖逆离弃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付在仇敌手里。所以士师记就在讲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所以当他们困苦的时候，十六节说耶和华就兴起士师又拯救他们，但是很快他们又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在士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所以神告诉我们，一切的源头是因为属灵的悖逆开始的，是因为向着罪妥协开始的。所以其实我们从摩西五经到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主题神就没有变过，而且呢这个主题呢一直延续了整个旧约。我们到后面看呢其实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的往复。摩西的时代因为有大的属灵领袖，所以呢整个民族还算可以，然后呢到约书亚的时代呢因为有领袖还可以，到士师时代就整个不行。虽然我们会看见兴起士师，但是士师自己啊也很糟糕。我们回头再查到参孙的时候就能知道这个神能找到的也就是这样的人了，也再没有比这可能更好的，在参孙的时代。那参孙的这个个人道德也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们再看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到士师时代就很糟糕了，然后呢就王的时代起来 由扫罗开始，然后到大卫又是一个顶峰，然后又堕落，王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直到西底家就被掳了，然后被掳归回以后，最初的时代是很好的，后面又不行了，又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神四百年之间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话，直到什么？直到耶稣基督来了。这样的起起落落都是以百年为期的时间呢，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昨天在分享士师记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士师记给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的警醒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呢，我们看19节二章的，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所以这个看，让我们看见，就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以色列人几百年的历史啊，就是后面越来越糟糕，前面呢可能还是拜偶像，到后面直接就是假冒伪善，到耶稣来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就的确是没有断绝顽梗的恶行，还加了假冒伪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人不会比那个时候人更好，人是越来越糟糕的啊，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这个事实呢，就从士师记里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士师记读起来不是挺让人舒服的，但它真的像一面镜子。所以士师记这面镜子呢，让我们照出我们本相来的时候呢，总是让我们有一些的不适。但是呢，神的美意是让我们在我们看清本相之后，才能更明白赦罪恩典的宝贵。我们若不是这样，我们怎么会觉得我需要救恩呢？怎么会觉得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士师时代呢，既是以色列人清楚的镜子，这个镜子就在于，因为一直有那几族人在那儿，所以以色列人反复被他们引诱，堕落败坏，然后被他们辖制。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四周全可以有敌人，而且是交通要道，导致特别容易被攻击。所以他们只要一悖逆呢，敌人四面八方都能来，除了西面的是海，北面南面东面全可以来敌人。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就而且他们所留下的这几族人就会引诱他们去拜巴利、拜亚斯他路，然后当地的一切的败坏的道德标准就全部影响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的士师记的我们后面看见的道德标准实在是非常非常糟糕。但这一些呢，神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看见他留下这几族人，给了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是悖逆的。也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以此为境界，说主啊，我不想成为世世世代的人那样，我恨无罪，我愿意向罪说不，求你给我力量和决心。哈利路亚。